上回书说到曹操把乌桓踏毒灭了，没想到袁尚袁熙跑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曹操最喜欢的年轻的谋士郭嘉郭逢孝不幸夭亡了。曹操带着所有的人来到邑城，曹操奔到郭嘉的灵前是顿足大哭。大家劝吧，丞相啊，您别哭了，节哀吧，人死了不能复生，哭坏的身体谁来主持军务大事啊？曹操慢慢的止住了悲声，看着郭嘉的灵位，冯孝啊，你是我手下最有才干最有智谋的谋士，你的目光远大，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。你虽然有智谋，但是你并不妒贤嫉能，而且胸襟坦白，胸襟开阔。冯孝，你理解我曹操，我现在已然年过半百了，而统一天下的事业才刚刚开始。你是我可托付后世的重臣，你死了让我依靠何人？曹操确实是太伤心了，而且曹操也说的是实话，他希望死了之后在死以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郭嘉，没想到郭嘉却年纪轻轻就死了。这时候有人过来递给曹操一封书信，曹操一看是郭嘉临死前写的，曹操就把这封书信揣到怀里，然后亲自主持祭奠，把郭嘉的葬礼办完了，半个月之后才算消停啊。可是曹操按兵不动，曹操手下文武官员很奇怪呀，丞相办完了郭逢孝的丧事为什么不走呢？到底是兵发辽东去战公孙康捉袁尚袁熙呢，还是回归许都呢？哎呀，可是曹操每天都不说话，大家伙也不敢劝也不敢问，都认为曹丞相怀念郭嘉太伤心了。可是时间长了不能老等着呀，大家伙一块儿到了曹丞相面前。丞相啊，郭先生当初说过二袁不灭后患无穷，咱们现在是兵发辽东啊，还是回许都啊？曹操看了看大家，我告诉你们，进兵辽东去灭公孙康灭袁绍袁熙大可不必，列位不要着急呀，耐心等着，公孙康一定会把袁尚袁熙的首级送到邑城啊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说曹丞相是不是想郭嘉想糊涂了，说糊涂话呢？这公孙康为什么把袁尚袁熙杀了给你送来？可谁也不好说话呀。再一看曹丞相双眼一闭，闭目养神了，大家伙没办法，只好悄悄退出帐来。没过几天，有两名军校走进来禀报夏侯惇，夏侯将军，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人来了。什么？夏侯惇一愣，他旁边还有几位战将呢。嘿嘿，你们听听，公孙康久不兵符，收留了袁氏弟兄，哎，他怎么派人上这儿来了？赶紧去禀报丞相。夏侯惇迈大步撒腿就跑，来到曹操面前，哎呀，丞相，公孙康派人来了。好，快快有请。曹操升坐中军大帐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辽东的使者由打外边进来，跪倒在地参见曹丞相，就呈上了一封书信。曹操把书信打开一看，是公孙康亲笔写的，曹操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再一瞧这使者，这使者一抬手，进了两名军校，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盒子，到了曹操面前跪下，用手把盒盖打开了。 家全愣了。盒子里边露出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，一颗是袁尚，一颗是袁熙呀。两颗首级往这一摆，大家伙心说曹丞相神机妙算，果然公孙康把袁尚、袁熙的首级送来了。曹操很高兴，立刻传出话来，重待来使，然后加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。使臣磕头拜谢曹丞相，往旁边一站，大家伙全都瞧着曹操。为什么？都想知道为什么公孙康能够把袁熙、袁尚的人头送来。曹操看了看公孙康的使者，是不是你把此情讲给大家？这使臣只好实话实说吧。因为袁尚、袁熙由打乌桓踏毒那儿跑到辽东，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。这公孙康啊，没接见这两个人，马上召集手下的文武商议这件事情。众位，袁绍可一直想夺我的辽东，现在袁绍死了，他俩儿子来了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咱们是收呢，还是望出轰呢？公孙康手下有一个谋士就跟公孙康说，主公，他们哥俩远路而来，收也不好，是撵也不好。我们最好啊，看看曹操的动静。如果说曹操派兵来打辽东，咱们就把袁尚、袁熙收下，跟他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对付曹操。如果曹丞相没发兵，那么曹丞相并不是想打咱们的辽东，他一定是想得二袁的项上人头。袁家对咱们有什么好？咱们就派人打听曹兵的动静，如果曹操不发兵，咱们就想办法把袁尚、袁熙杀了，把人头给曹丞相送去，这样曹丞相放心，咱们辽东起码得十几年踏踏实实的呀。咱们过十几年太平日子好不好？为什么向着袁家呢？好啊，公孙康乐了，你这主意太好，就这么办了。还真让公孙康手下谋士说对了，这个袁尚、袁熙来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啊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眼儿，半路上这哥俩就嘀咕好了。我告诉你二哥，辽东兵精粮足，好地方，咱们呢想办法把公孙康杀了，连地盘一块夺过来，有了立足之地，咱们可以报仇雪恨了。这哥俩想的挺好，没想到到了辽东啊，人家公孙康没理他们，几次都想见公孙康，公孙康派人来好言安慰，安排住处，有酒有肉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但是就是不见这哥俩。今天说公务繁忙，明天说身体不爽，这样十几天就没见着，把袁尚、袁熙气得咬牙切齿。好你个公孙康，摆这么大的架子，等着早晚把你老小子收拾了。这十几天公孙康没闲着，派出不少的探马打探曹丞相的动静。探马一个接着一个回来禀报公孙康，都说曹操根本没有进取辽东之心，很快就要班师回归许都了。公孙康高兴了，好，既然曹丞相不想打我，哼，那我可要下手了。来呀，有请袁氏弟兄。传令官来见袁尚、袁熙。二位将军，我家主公有请。袁尚、袁熙高兴了，两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，这意思啊，咱们一会儿就见机行事了，借机会把公孙康宰了，辽东就是咱们的了。两个人来见公孙康，当然见面彼此客气十礼，说点客气话吧。公孙康右手一指，请坐。没想到袁熙一看，这个座位上怎么连垫子都没有啊？袁熙就看了一眼兄弟袁尚，袁尚脾气大，从小惯坏了， 袁尚冲着公孙康，
哎，
我说公孙太守，你怎么派人给放个坐垫呢？啊，这怎么做呀？
公孙康冷笑了一声，怎么做？我说，
你们摸摸，你们有几个脑袋还敢要坐垫吗？啊！袁尚、袁熙大吃一惊，用手就拔宝剑，这时候唰，一拥而上，就剩了200个武士，七尺咔嚓，就把袁尚、袁熙给杀了，人头割下来。公孙康立刻写好了书信，派使者送到义城交给曹操。辽东的使者把这件事说清楚了，大家暗中赞成啊，怎么曹丞相那么有远见，就知道公孙康必送袁尚、袁熙的人头呢？当使臣走了之后，这些谋士就来问曹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曹操由打怀中掏出郭嘉这封遗书，诸位，这是奉孝的遗书啊，他在遗书中已然讲得清清楚楚，他告诉我，袁氏兄弟去偷辽东的公孙康，千万千万不要攻打辽东，倘若发兵，就会逼迫公孙康跟袁尚、袁熙勾结一处，对我军不利。如果按兵不动，公孙康为保住辽东，准会杀死袁氏兄弟，跟我结好。你们看，现在事实果不出奉孝所料。这就是有名的郭嘉一计定辽东啊。这些文武官员能不佩服年轻的郭嘉吗？曹丞相再次纪念郭嘉郭奉孝。奉孝啊，你临死之前还给我出了这么条计策，让我如何感激你呀？然后曹操在义城大摆庆功宴，到这个时候北伐完全成功，夺定四州，平定了北边的乌桓，安抚了辽东。从官渡之战开始到现在公孙康归顺为止，整整花了7年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从建安5年一直打到建安12年，就是从公元200年打到了207年。曹操北征乌桓灭袁绍，确实这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。歇兵几天，曹操率领人马护着郭嘉的灵柩离开了义城，奔还冀州。几十万人马鞭敲金镫响，齐唱凯歌还，浩浩荡荡没走原路，就贴着海边奔冀州。大队人马到了河北乐亭县的西南。歇军的时候，曹操站在渤海边的一块碣石之上，望着气势磅礴波涛汹涌的大海，心情是非常的激动。曹操诗兴大发，顺口吟出一首诗，这首诗叫《观沧海》，描写了大海的风光，抒发了胜利后的喜悦和欢乐。这首诗脍炙人口，一直传到今天。不过当年曹操站过的碣石，在北魏的时候早已然沉入大海了，已然不复存在了。曹操回到了冀州之后，马上上表朝廷，表奏郭嘉为真侯，又派人护送郭嘉的灵柩回归许都安葬，然后传下话去，把郭嘉的儿子郭毅养在相府。曹操稳定了河北，收了袁绍50-60万大兵。曹操是马不停蹄的人，他心中立刻就想起了江南，江南的荆州，江东的刘表。曹操这天在冀州城东南角上守扶城墙，仰观天文。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确实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三教九流无一不通，无一不晓，而且是个军事家，是个诗人，是个大政治家。他在这仰观天文，
突然谋士荀攸由打城墙底下走上来，来到曹操身边。丞相您看，兵士由打地下挖出一只铜雀来。哎啊，拿来我看看。丞相您瞧，这只铜雀可是吉祥之物啊。我看铜雀突然间想起来舜的传说，想当初舜帝的母亲生舜的时候，就梦见一只白玉做的小鸟飞入怀中。丞相您到了冀州，灭了袁氏，北征乌桓成功，应该想个办法纪念一下才好啊。是啊，曹操也非常高兴，手里拿着这只铜雀。好，就在漳河之畔修建一座铜雀台，庆贺纪念北伐成功。这时候曹操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说话了，这个人就是曹操的三儿子曹植、曹子建。曹操的大儿子曹昂在战宛城时死了，曹丕是他的二子，三子就是曹植。曹操最喜欢的也就是曹植、曹子建，因为曹子建聪捷敏慧，文章做得好。曹操一看曹植在旁边，曹植啊，怎么样，侄儿你看看是不是造一座铜雀台呀？父亲，要造这座铜雀台应该修建三座高楼，中间一座叫铜雀台，左边一座叫玉龙台，右边一座叫金凤台，然后啊把这三座楼连在一块儿，横空架起了两座天桥，那样才雄伟壮观的。曹操一听非常高兴，好啊，就按侄儿的意思去画图，待我看过之后，侄儿啊，把你留下跟你的哥哥曹丕，你们两个人指挥人给我监工督造修这座铜雀台。父亲您放心吧。侄儿啊，等铜雀台造成之后，将来我要在铜雀台安度晚年。曹操就把二儿子曹丕、三子曹植安排在漳河邺郡监工督造铜雀台，自己呢班师回朝了。回到朝中之后，立刻跟手下谋士商议，要南征刘表，收荆州，灭刘备。谋士荀彧就劝丞相啊，大军刚刚北伐而回，应该整顿一下，训练人马，聚集粮草，等您筹备好了再发兵，我想刘表、孙权可以一鼓而下。好吧，曹操也确实很累了，就按照荀彧的话分兵屯田，然后发出探马打探荆州刘表跟刘备的消息。咱们单说荆州牧刘表刘景升，自从收了刘备之后，就给刘备弟兄安排了宅院，给他安排的兵士住的地方也非常好。刘表经常把刘备找来，哥俩坐一块饮酒谈话。这天刘表跟刘备哥俩喝着正高兴呢，突然间江夏郡送来紧急的公事。刘表一问，原来江夏张武、陈孙造反了。刘备就问呢，这张武、陈孙是谁呀？嗨，刘表摇了摇头，贤弟你不知道啊，这个张武、陈孙原来是袁绍的外甥高干手下的偏将，到这儿投降了，安排他们江夏做官，没想到他们造反。贤弟，他们俩这一造反，何时才能平定江夏呀？刘表这个人胆小如鼠，就张武、陈孙这一造反他就害怕了。贤弟啊，你说可怎么办呢？刘备一想，反正我闲着也没事，再说我到了荆州之后，哥哥对我这么好，我也应该为荆州出点力。兄长您不必着急，让我指挥兵将去收拾他们，哎，那可就辛苦贤弟你了。刘表给了刘备10000大兵， 这一万大兵粮草齐备，刘备就带着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一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奔了江夏。等刚到江夏郡，远处就看见江夏的反兵来了。刘备吩咐响炮列阵，炮声一响，人马二龙出水，是雁别翅排开。刘备、刘玄德金盔金甲、大红战袍，怀中抱着双股剑，压住着全军大队。三员大将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拥护着刘备往对面一看，对面张武、陈孙也把队伍列开了。空中飘着两杆大道旗，旗子上绣着有字，一个上边绣着张，一个上边绣着陈，是张武、陈孙到了。刘关张久经大敌，一看对面的队伍，虽然人不少，但是兵士比较乱，兵刃也不太整齐。刘备看着看着，两只眼睛就直了。二弟、三弟，子龙将军，你们看。刘备用手一指，就指着对面的大将张武。这三员大将一看张武，青铜盔甲，斗青战袍，掌中一对青铜倭瓜锤，再看他坐下这匹马，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明白了，刘皇叔手指的也就是张武胯下这匹马。这匹马太好了，怎么这么漂亮，这么英俊，就好像一头玉狮子似的。二弟、三弟，子龙将军，千里马也。刘备眼睛很毒，看出来了，张武骑的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，是匹千里马。刘备刚说到这儿，赵云在旁边说话了：“主公，您不是爱这匹马吗？待我赵云给您顺手牵来。”
啊！
甭说刘备愣了，关云长、张飞也愣了。千里马顺手牵来，你以为在那放着呢？在人家对面战将胯下骑着呢。那人张武的马，你怎么着？两军阵前，你顺手牵来。关云长没说话，张飞两只大眼瞧着。只见赵云双足一点蹬，蹬磕飞虎滩，催坐下这匹伯龙马，直奔疆场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到了疆场，勒住坐骑，一压手中亮银枪。对，对面张武马前答话。张武一催坐骑，分手中青铜倭瓜锤。哎，你是何人，敢来叫战？张武：我乃刘皇叔帐下大将常山赵云赵子龙，嘿嘿，无名小将。说到这，张武一分手中青铜倭瓜锤，瞪大了眼睛瞧着赵云。他可不知道赵云是何如人也呀。现在赵云没有关云长、张飞的名望大，所以张武就吃了亏了。赵云问了一声：你为何叛反荆州大人？嘿嘿，我告诉你，天下人人知天下，何为谋反？刘表也不是皇上封的。赵云气坏了，一抖手中大枪：你枪下受损，
下回再说。